现在开始哈，刚刚上一次讲到这个性在身性存，性去身心坏，就讲到了这儿，然后接着说佛向性中坐，就是说来说去还是在性啊，还是在性。你明了这个性，这个性不就是心了吗？没有明，你这个心就是妄心，就是造作。佛向性中求，性中坐，莫向身外求。这个莫向身外求，就是说的这个攀缘直取行。你看，他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，他举了一个什么样的例子？实际上是举了我们自身的一个例子。我们自身不就是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吗？你看我们的身，我们的色身，这个就是城。但是这个城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呀？最关键的是心王。心王是什么？心王是我们的性。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性？如何看待我们的性？就是我们的心。啊，那么我们的这个心最关键的是这个王，就是这个性啊，就是这个性啊。这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，其实是告诉我们呢，当下就是极乐世界。我们现在自己这儿就是极乐世界呢，我们更去别求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上是没有任何的，就是说，如果是我们去求了，就是悲啊。如果我们说我们这就是别的不是，那就是亢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人人本具呀，不管你是什么，你这个不是都这个性都没有变吗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比别人高到哪儿去啊？我们明心见性就了不起了，明心见性只不过是一个正常人，或者说明心见性跟他们比起来，只不过是一个最不正常的人。这里说到这个性相，自性迷就是众生，自性觉就是佛啊。自性迷还是说的是性，还是说的是性，迷了就是众生，觉了就是佛啊。哎，这话就太通俗了，太通俗的话，现在对于知识分子就没有力量。你这么说没有力量啊，他不肯啊，他不肯。慈悲就是观音，喜舍为视之啊，慈悲就是观音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大家都知道是慈悲的化身。喜舍就是肯于舍啊，这个是说的是大势至，这个大势至菩萨他就是说智慧的大势遍至十方啊，这个叫大势至啊，大势至啊。喜舍明能静就是释迦啊，能静，静就是代表着释迦，平直就是弥陀，平直是弥陀。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大地平坦啊，大地平坦，很平坦，没有任何的沟壑啊，不像我们沟壑，不像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咱们娑婆世界就是拐弯啊，上下不齐，有这个深的这个河水，那么也有高高的山啊。那么人我是虚迷，人我就是坚固啊，这就是人我。邪心是海水，海水就是淹呐、啊，淹没。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龙。这个毒害是恶龙，说的是挺有意思的。这个恶龙实际上它是动的，它是一个就是它有弯曲，它有动啊，这个就是毒害啊，这就是毒害。实际上就是说毒害啊，实际上它有几个方面，你有这个心，然后你有东西可去毒害。啊，它有外境所牵引，这样的话，这个恶龙才能够有恶事可以造得出来。所以说，他说毒害是恶龙，虚妄是鬼神，就是心里就是那个心里头那个忐忑，实际上那个就是鬼神啊，就是鬼神。尘劳是愚鳖，贪嗔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。这个大家也都基本上也都知道啊，贪嗔就是嗔怒嘛，愚痴，畜生是愚痴，也没什么可说。尘劳是愚鳖，就是但是你总是不断这个尘劳，总是被那个小鱼小鳖所牵累啊。其实那个都是小鱼小鳖，你在意它干什么？但是你总是难免会在意它。这就是尘劳是愚鳖。然后他说了，善知识常行十善，天堂编制，除人我。须弥岛去邪心海水劫，这里就是说的刚才的举的那个例子，除了人我就并没有一个须弥可在，去掉邪心，就是海水就枯竭了。烦恼无，波浪灭啊，毒害忘，鱼龙绝啊，这就给你勾勒出来这样的一番怎么说呢，就是一番这个和平盛世的样子啊，这样一番和平盛世的，这就是我们自心的净土，我们现在的净土，当下的净土就是这样的和平盛世。为啥呢？是因为咱们心不妄，咱们的烦恼断掉了，人我去掉了啊，这就是这个毒害忘掉啊，毒害忘，鱼龙绝。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毒害忘，这个忘字应该是亡，毒害亡，鱼龙绝啊。然后呢，下面说了，就是自心地上，就是这个平坦的这个自大地上，这个性地上啊，这个性地上是觉性如来放大光明，就是你的自觉的这个本质，这样的话能够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门清净，能破六欲诸天啊。 就是照着就是六根门头，六根门头的清净啊，六根门头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门头破六欲清诸天啊，六欲诸天，就是这个六种欲望。实际上这六种欲望是怎么来？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六根门头，所以有这六类的欲望啊，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这六类欲望。自性内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啊！自性内照，就是说，就是关键还是在于反照自心啊，反照自心一时消灭，内外明彻。你反照自心消灭了之后，你就其实你了看外面的，你也起这个妙观察智，所以这个叫内外明彻啊！内外明彻不异西方，西方不做此修如何道彼？好，大家再回过头来再来看一看这个六祖说的什么是西方，咱们再把它概括一下啊，就是说。我们现在的这个就等于我们的这个色身，这就是一个城池。这个城池呢，最关键的是王居心地上啊，王居心地上。你要是迷了就是众生，你要是这个自性你绝了，你就是佛啊，你就是佛。那么你常行十善，你这个城池中可能有海呀、啊，有海水，有须弥，有恶龙，有畜生，就是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搏斗就很厉害，而且呢，这个外相也是在我们自身之内，也不出我们的自身之内。难道一切的都不是出于我们的认识吗？其实一切的都没有出于我们的认识之外呀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哪一个是在我们的自心之外呢？啊，所以这样说，那然后再一一破它，将我们的这个身心世界啊，身心世界化成什么呢？烦恼无，邪心去，人我除，毒害忘，化成这样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平坦的世界，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啊，这就是我们自心的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。这样的话，就是放大光明，实际上是用大光明照，大光明照是照破什么？照破一切本来虚妄。你这阴暗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有，实际上光明一彻照，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。这个叫自性放大光明，内外自性内照外照一时消灭。嗯，这就是我们的净土啊，就是这个净土，在这个光明照耀下，一切的全消啊，一切的沟壑全消，这就是我们的自心净土啊，就是到这儿。然后不做此修如何到彼啊？你不这样修，你怎么可能到那儿啊？所以说呢，还不妨碍到那儿，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是这儿。啊，怎么样是这儿？你念念的都在这个地方修，不在别的地方上修，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到那儿。否则你到那儿也是凡圣同居土，跟我们现在一样，还是会有烦恼。他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跟这个咱们的娑婆世界的净土也是一样，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常寂光净土也是这样的，十报庄严土，对。那么大众闻说之后呢，了然见性，都礼拜了，具赞叹，就是这个时候当下这一刻，大家都觉得，哎呀，就是这样。当时大家心呐、啊，就是那个妄心俗，妄心熄灭，就是心内有光明。什么叫心内光明？有人老是说打坐见光，我没有见到光，怎么办？实际上这个光啊，是一个形容词，就是当你的心态那个开朗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心光，你的心光照耀。咱们佛教中讲的光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大家在这就是这个光，另外一个形容就是了然。了然就是他的光明所现，就是他的光明大发啊！所以说了然了，了然悉皆礼拜赞叹，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。然后那个师又说了，就是如果是依这个修行呢，那么在家也可以的，不是说非要在寺庙里啊，不是说非要在寺庙里。其实佛法一直都是这样说的，不是非要在寺庙里，但是寺庙也是佛教的一个形式啊，这样的是用来表法啊，用来表法。很多人不就是因为寺庙的原因才学了佛教吗？才学了佛法吗？很多人不是因为见了僧人才知道了这个佛法是觉悟吗？是吧？所以说这个是表法也是必须的，但是你作为一个修行人，你要知道终究跟这一切的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，这是佛法。所以说在家一得，不由在寺啊，在家能行，在家你能行，就是说我们是居士身，或者说我们是居士身里最糟糕的身。最糟糕到什么程度呢？最糟糕到你不做你都行的，你还是不正业，但是你肯正修，那么这个也是东方人心善啊。但是你再次不修，哎呀天哪，那再次不修罪过比较大。再次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啊，西方人心恶啊，但心清净啊，但心清净自即是自性西方，就是说的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这个地方上就没有别的法，就是六祖啊他讲坛经就是很直接很纯粹，那就是说唯有心清净啊，唯有心清净，只有心清净，并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法，只有这个才是净土啊，才是自性西方啊，自性西方。啊，这个地方上有一个二祖的第十二个解释，咱们来看一下。 出家断烦恼，出家断烦恼是不是在行事？其在行事，断烦恼已，方具威仪，现比丘相。这个就是说是，这个说的是六祖，他断烦恼已，具威仪，现比丘相，用来方便度生。就是说他现出家相，他接引人更方便啊，接引人更方便。如果只取外相，认为一定要出家是才好，在家再不好，这样的话就是世俗之见啊，世俗之见，乃至于清净也变成了烦恼，是二乘的分别。嗯，入山唯恐其不深者，二见未除也。这个就是说的，入山唯恐不深者，二见之未除也。有很多人就是说，我在这儿不行，我要找个地方去闭关，这是一种人。还有一个人就是一听说哪个人从深山里闭关出来的，两眼放光，马上跪拜啊，给他磕礼，觉得这种人就是很了不起。当然，这样的决心我们要随喜，但是你要看他的开口是不是有般若，你看他的举止是不是有那个洒脱的那个心态，能够这，所以还要修行。你修行才有这个眼，不是说光要靠某一种闭关，光要靠某一种闭关，我们世间人怎么行我们的责任？那我们的世间人都不行责任，都去闭关了吗？所以说佛法它当然不是这样啊，当然不是这样，你怎样都可以修。而且呢，你在开会，就说你在演证了之后，你在世神上尘世上历练，你在尘世上历练的得力才是最关键的啊。所以说他在闭关的人，你看他怎么样啊，那他不是终究要出来吗？或者有的人他闭关走了，就闭关走了，那以后还是要出来的，还是要在世上滚打，世上滚打见真章啊，见真章，就是你在世上历练的时候，这时候最见真章，看你怎么样。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到出家断烦恼的形式啊。我们做新中心是不是所有的工作全部辞掉，然后老婆先离婚，孩子先远去，给他送到哪儿哪儿远的地方，自己好专心致志的做新中心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后来就发现这样的力度往往不大啊，往往不大。你前面可以这样，但是这样你修完了之后还是要有一个历练，事上的历练。所以我说忙啊忙啊，老师说越忙，这个新中心是适合盲人修的。然后老师说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告诉你我最忙啊。是齐老师说那当时特别忙，天天出差。所以这个是二见之未除也，就是这又说到了六祖。六祖是以优婆塞而登祖位，就是说他是以在家居士的男众啊，男众在家男众的这样的形象，就是优婆塞，就是修是就是善男子，优婆塞就是善男子的意思啊。十八年养道，他养道并没有先具威仪，威仪就是说 PT 的这个僧人的镜像啊，清净像，没有先具威仪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唯道心切，无暇顾及此细节啊。唯道心切，无暇顾及此细节。所以说啊，要是真求道的人，他咋在意咱祖师是啥这个形象现的呢？他要是在意咱祖师是啥现的，一般像这种人，我都不跟他说什么。他还在那上求，让他去找呗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自己也是那么找的，这找来找去，他们说的还是不合我意。后来想算了，那就在家人里再找吧。只要谁说的能合我意，咱就找谁。所以说求道心切的人，他也不注重你祖师是什么样子啊，你祖师什么样子也不注重啊。正无暇顾及此数节，至那个机缘已熟，无可无惑。就是说你到了这个机缘了，那你也可以出，你也可以不出啊，你也可以出，你也可以不出。所以就是说的是后人，咱们新中心的这一块啊，也是这样的。你机缘到了，你能出那好，那你不出也没关系啊，也没关系。愿仁者速重生死大事，莫把好光阴空置在无谓的争论中。就是说你要注意的还是这个，还是说在这个心性上用功，在心性上用功，在不着一切相上，在这个地方上来用功啊，在这个地方里，别的那些细节东西你别在意，你把这个用透了，别的细节你再去慢慢的去把它再圆熟它。这样的话呢，也是一个妙行吧，也是一个妙行妙用。然后他又说了，他说那你既然说这个如果在家人能行的话呢，就是东方人行善，那你说说在家人如何修行，这就是第三个问题了，这个是第三品的第三个问题。好，如果歪歪没有的话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啊。歪歪没有问题，就在家人如何修行啊，你来告诉我。然后师就说了，我呢就是做一个无相颂，就是在家人呢，你不要就是因为自己有这个在家人的相，你就心生卑劣，你不要在相上去求。所以我给你一个无相颂，你就依这个修，你依这个修呢，你跟我一个僧相的呢，你是没有区别的。所以我们在家的居士，我们称那个能大师，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称呼，我们叫做卢行者。哎，对对对，卢行者，还有一种就是富冲居士啊，富冲居士啊，称卢行者比较多，因为他在家的时候他是姓卢的啊，所以叫他卢行者。 做无相颂，即单依此修呢，和我就是没有一样的。但是如果你不在无相上，你不在无相上用功夫，那么你就是剃发出家了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就是这个六祖说话，他总是一正一反，他反的时候给你反到极致，你不这样，你就是出家了也没有用啊。你就是你这个就像刚才说的那个，你不清净，你在西方有什么用啊？西方照样是恶土，对你来说。这就是禅宗它就是很简单很单一，给你单一到很纯粹很纯粹的地方，然后把这个纯粹也破掉啊，这样就是禅宗的用功方法。好，这是看六祖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弟子啊，我给普通的人，就是那个普通的那个不懂佛法的人上课，我也引用这个弟子，这个弟子对于普通人来说特别能接受啊。心平何劳持戒，行持何用参禅。大家跟马上先说那怎么办呢，心中心不打了，心平何劳持戒于不持戒，行持何用修禅于不修禅啊，这样说就完备了。这里说的是啥呢，是说心平何劳持戒，是说那个持了戒他还是把持的戒相，一天到晚看着别人哪个人的戒都不清净啊，这个也不清净那个也不清净，挑来挑去的啊。行之何用修禅，哪个修禅的都不如他，人家都修的禅修的不好啊，那这样的话你还不如行之呢，这种人我干脆不修了，我就不屑于与你为伍，说句实在话，我离你远远的，我干脆连修我都不修了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说真正的这个完备的来说，是心平何劳持戒于不持戒啊，行之何用修禅于不修禅，或者说行之正好修禅啊，心平正好持戒啊，心平正好持戒是对出家师说的，行之何也正好修禅是对咱们心中心说的。然后就说了，那我们在家居士怎么样啊，是不是要做一番那个惊天动地的这个功夫呢？其实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功夫也好，还是做一个平平常常的人，平平常常的生，平平常常的死，这两个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你，尤其是那些人呢、啊、他还着重于外相，他老是在那外相上做功夫，你比如说像梁武帝的一生，他就要做的波澜壮阔，跟别人不同，结果最后也没有得到根本意啊。所以他说很简单呢、啊，恩就孝养父母嘛，义则上下相连嘛。你看他说的也是义，并不是情，大家注意啊，是义啊。义的话就是上下相连，就是说你对上对下你都有抚恤之心啊，这叫上下相连啊。恩则孝养父母，父母给了你这个身体，法夫取之于父母嘛，他给了你这个，你孝养他是应该的啊，孝养他是应该的。但是呢，当然了，有的时候那个父母说的咱也不能完全的做到，你比如说娶妻啊生子啊，你现在那确实娶不着，生不出来你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时候那咱还是尽量的孝顺，就说到这，就是如何到底是究竟的孝养父母啊，如何的是究竟的孝养父母，究竟的孝养父母，父母是为了啥？父母是为了咱们呢，归根到底父母不是还是为了咱们吗？所以咱们这一生是不是此心无憾，咱们这一生此心无憾，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上，对得起下，对得起所有你的亲朋好友，而且对得你一切的老师，对得起你一切的老师。你看咱们在修行佛法的过程中，可能不止老人一个师父，还有别的师父，你脱离了别的师父，你来学心中心法门，是不是对不起他呢？不是的，你这个心你解脱了，你对得起一切人，你的心解脱了，你的心相的解脱，就是你自己对得起你自己，你对得起你的这个无憾的心，这个时候就对得起一切人。将来有机缘，你再回过头来再跟他们相处，也许还有再度化他们的机缘，那是再说。这就是我们说的，可能会劝劝家庭啊，或者可能会劝劝自己以前的剃度师啊，等等等等。但是这个要看因缘，不能强求。让则尊卑和睦啊，忍则众恶无宣，忍则众恶无宣。其实忍则众恶无宣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想法，就是别人尽管宣别人的，你做你自己啊，还可以这样。若能钻木取火啊，淤泥定生红莲啊，钻木取火就是要一口气到底啊，是这个淤泥定生红莲。这个钻木取火啊，还有一个公案，还有一个就是故事，就是圆觉经。圆觉经就是比喻佛法。你看那个楞严经，它比喻那个就是圆觉经比喻佛法是幻啊，一切都是幻，我们还修什么呀？但是我们不用佛法这个幻法呢，我们终不能打破这一切是幻。所以呢，咱们学佛教以幻修幻，我们只能用佛法这种幻法才能打破一切是幻啊，这叫以幻修幻。然后佛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是这个两木相因啊，两木相因，我们古时候生火，那就两个木头在一块儿使劲的擦擦擦擦擦，最后生出火花，然后火一下燃起来了。火燃了以后呢，就是火燃了以后，这个木头也烧完了啊，火燃以后木头也烧尽了啊，木头也不需留。 这就是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是一样的。就是说，就是真正的我们了脱的人，这个时候那个佛法也不需要立啊，这就是佛法的究竟意义。这时候你还拿着一个佛法抱死抱着不放，咋回事啊？所以说，大家有眼的人很容易看出来，他天天那个嘴上说一切是幻，一切是幻，那个人呐、啊，他肯定正在当真呢。他要没有当真，他不会念到一切是幻啊、嗯。那个嘴里有佛法理的，基本上都是这样说，那个一切就是啊，心里头正打鼓呢。所以说呀，一切就是，一切就是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那禅族禅师一听你说佛子那个说佛一字素口三天，嗯，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啊。若能钻木取火，淤泥定生红莲啊！淤泥定生红莲，就是这个红莲，这个莲花是怎么生的？莲花要从淤泥中生出来啊，从淤泥中生出来，这样的莲花啊，才是稳固的莲花。苦口的是良言，良药中逆耳必是忠言，就是说修行的问题，有的时候说话难听。哎呀，我不对不起你，我要是说你开悟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怎么怎么样的？为啥这么说？老师经常这么说啊。对对对，对，说你不开悟得罪你，说你开悟对不起你，但是我的只能对不起你。那我老师经常这么说，老师经常这么说。嗯，对对对，宁可得罪你。改过必生智慧，护短内心内非贤。改过必生智慧，就是说你有错不怕，有错了就改嘛。谁没有点错呢？谁都有点毛病。话说回来的话，你要是对这个毛病坦坦荡荡啊，这个毛病就是你的特点来着。咋不是你的特点呢？你性情，你性情你不就干事快吗？你这个胆小，人说呀怎么修行的胆小，我说胆小我都羡慕死你了，你胆小的人你谨慎呐、啊、你不闯祸呀，怎么不好啊？所以说啊，凡事都是你不执着了哪个都是特点啊。你要是错了咱就改，以后尽量别犯，以后下一次别犯，咱这一次犯了下次别犯，这不就是生智慧了吗？长经验教训了吗？长个经验教训多好啊。护短内非圣贤啊，这个就是短，不要护啊，护就怕的是护短。咱们呢、啊、就是怕护短，护的这个短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懒惰，我要护这个短；有的人说我这个愚痴，我护这个短啊；或者说有的人说我喜欢说别人什么，我要护这个短，我就是尽量克制的；或者说我特别要争名什么夺利的，我要护这个短。他越护这个短的，他这个短的越那个什么，越滋长。其实啊，你就大大方方的。有用没有用，你就往外就是先坦荡了之后慢慢改。其实越护这个短的，你这个命根越在这儿不容易解开。其实大家护短护的最常见的短是啥呢？就是你说我没开悟这个事儿，说我没明白这个事儿是比较容易那个啥的，是不清净或者不定啊。这个对于修行人来说是，尤其是修行了好几年的人，或者你做了心中心做了好久了，或者你闭关出来好几年的，一这么说哟啊。那但是话说来，你要把那长扔掉，不就没那个短了吗？不要那个长，不要那个长的就啥程度啊？呀，人家说你生不了那个兜率那个，不生就不生了，有什么啊？你这样的话，其实已经生过了，就是啊？你只要无碍了就生过了。哎呀，走就走吧，随他吧啊，这不就已经是不随着他走了吗？日用常行饶益，成道非由失前。日用常行饶益。就是主要还是在行上啊，要在行上用功夫。然后成道是什么？成道不是施钱，但施钱可以结缘。还有一种人呢，就是他给钱他也没给过啊，这个就是大菩萨，值得赞叹啊。这两种啊，成道非由，但是成道你要知道，成道跟你的钱少、钱多、钱少是没有关系的。成道跟你的钱，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那富人的也有烦恼，穷人也有烦恼。穷人的烦恼是没钱，富人的烦恼是有钱啊，都有烦恼。只是说就是人这八万四千种这个尘劳啊，就是都有的，只是内容不同啊，内容不同。这八苦都是总结起来就是八苦，生老病死啊，生老病死，然后就是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啊。爱别离就是你特别喜欢的人吧，老是远在天边啊，求不着，天天跟你分别，这就叫爱别离。怨憎会就是你讨厌的人、不顺眼的人，你躲不掉他啊，躲不掉他。怨憎会，求不得苦，就是你那个东西老是求不着，你想求的总是不来，不想来的天天在这儿啊，求不得苦啊，这都是很典型的。五阴炽盛苦呢？五阴炽盛苦就是现在讯息发达，你看一个佛经啊，看一眼呀，好得很，一下子就冲过去了。别的信息太多了，马上别的心灵鸡汤又来了啊。五阴炽盛，或者是很忙很忙没空修行，或者是那个心思啊妄念一个劲儿的往外蹦蹦蹦蹦蹦，这都属于五阴炽盛。包括我们的技术发达、讯息发达， 这些忙，这些都叫五蕴炽盛，人口大爆炸，这都是五蕴炽盛。五蕴炽盛到什么程度啊？我看我们单位那个去世了，哭得要死，那高级的领导，那别人忙的呀，只能过来鞠个躬，抹抹眼泪又要去工作。你说悲哀不悲哀？一个人连悲伤的机会都没有，连反省的机会都没有，多悲哀呀！这就是人的这个总结起来是这八苦啊：生老病死、爱憎会，这个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蕴炽盛。末世众生，再说也是五蕴炽盛啊！五蕴炽盛是末世众生的特点，就是什么都是越来越多。你看，这个工具也越来越多，技术越来越先进，讯息越来越多，咱们的想法也越来越细密。你看现在的社会分工都是分得很细很细，你是专门做这个的，我是专门做那个的，人口也是急剧膨胀啊！这就是五蕴炽盛，末世众生五蕴炽盛，如何得救？然后那个，我有大慈悲，我有大威德，我有大智慧，什么什么的，我有大神通。佛说你们这些都不管用，对，唯有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啊！唯有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。师父说，这个善知识总需依计修行，渐取自性，直成佛道。法不相待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就是不用那么，就是说现在就要做呀，就是不能够再等待呀，时不我待嘛，时不我待嘛，法不相待，众人且散，我呢就去曹溪了，你们要是有疑呢，再来问我，然后呢，这个就信受奉行了。我们来回头再看一下这个第三品中的重点的句子啊，重点的句子啊，我是画了红线的，就是这个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门清净，能破六欲诸天，这个也是那个啊，就是这个渐取自性，直成佛道啊，渐取自性，直成佛道，意思依计修行，渐取佛，那就不是在这儿，还有一个第二品中有几句话，好像是，再往上翻翻啊。若见一切法，就是无念法，若见一切法，心不染浊，是为无念。啊，这个就是无念法，然后还说了这个无念法的这个位次有多少啊？你看我们教下经常有位次，你这个位次属于哪个位啊？是声闻位、菩萨位啊？二十四阶位属于哪一类的修行的位次啊？这个修无念法者，见佛境界啊，至佛位地，至佛地位。所以我们这个法是最究竟的法，最高的法可以说是啊，最高的法是至佛位的法，直至佛位的法啊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一句话，无住无往亦无来，三世诸佛从中出啊，这个也是第二品的话，就是这两句话啊是重点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第四品，我们这样速度不是挺快的吗？哈、后面的有长的哈。进行时你到时候你讲一讲，自信归一那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第四品啊，我往下滑。第四品的应该是，我记得是说的是，定慧吧，应该是定慧啊。定慧品第四也不长啊。世事众云，就是说这是讲完了上一个之后就说了，就是我们这个法门呢是定慧为本，就是大家修行啊总是说是定慧相资，定慧交资啊，这样来修行，有定有慧啊，有定有慧，大众悟迷。言定慧别，不要大家就是迷了，说这个定慧啊，他们两个是两个啊，定慧是一体。实际上这个定慧是一体呢，它也不可以独立。它为什么说定慧是一体？因为大家总是把定和慧是分开说了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六祖就强调定和慧是一体的，慧在定中，定在慧中，定慧相资啊，说的是这个。那么定是什么呢？定是慧的体，因为你的体是定的，所以说我们八地叫什么地啊？八地叫不动地啊。啊，八地叫不动地，不动地不就是大定吗？啊，所以说定是体，慧是用。啊，不动地以后，它才可以起千百亿的化身，这一切的位次的菩萨的登地的妙用，就是从八地这儿是最显著的。从这个地方上可以说是我们正体启用这个启用的开始。啊，前面主要是除习，所以说八地菩萨他是这个。他只剩具生法执了，他的具生我执跟这个他的分别我执、分别法执已经除尽，而且他的具生我执也除尽了，他只剩下就是实际上他就是妙用起的还不够完备，但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，他已经迸发那个智慧妙用，已经很广大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八地不动地啊，可以大家可以体验体会这个为什么定是慧体啊，定是慧体不动摇。说到这个不动摇啊，出地也是不动。啊，出地也是不动地，所以说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个正知见， 我们这个政治见不会随着一切所动摇啊，不会随着一切所动摇，这个也是明心见性啊，这个也是明心见性的一个表现啊。所以禅宗很多公案就是你啊，你到底动摇不动摇啊？嗯，不是你。大众不要迷说那个定慧别，定慧一体不是二，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，既慧之时定在慧，既定之时慧在定啊，就是这两个，就是慧的时候就是定在慧，你的心如如不动，你不尽管去做一切的事儿，你定的时候呢，你要随时的有什么什么魔来了，你都不要管它，这不就是你起慧观吗？啊，所以说定时定慧时定在慧，定时慧在定啊。如果知道这个呢，这个就是定慧等学啊，定慧等学。有的人呢，他就说先定后慧，或者先慧后定，你不要把这个执死啊。这个作为修行方法，大家的路途各自不一样，或者说是都有变化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不要执死的话，说一定是先这样再那样，先那样再这样，你这就是打成两截了。你这就是打成两截，这样的人他实际上你看，就是做此见者法有二相，说通俗了就是这种人已经打成两截了，已经是边见了，二边邪见了，二边邪，他这边是一个定，那边是一个慧，这就叫二边邪见，二边邪见。这样的人是说着是说的，实际上心中不善，他的这个心中不善呢，是指的是这个人既没有定也没有慧啊。他如果执定和慧为实，把他打成两截，这种人其实既没有做到定也没有做到慧啊。而且呢，这个定慧的他说法也不一样，他说他就是用处也不一样。你比如说，我们有的时候说正知见，正知见这个就是慧啊。有的时候说的是你那个遇事不惑，你的遇事不惑这个就是指的从定的角度。其实正知见跟遇事不惑是一个，并不是两个啊。所以有的人说修行啊，关键是正知见；有的人说关键是打破，功夫到了打破啊。这两个一样不一样？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。你要是执着一个正知见，就是你的慧不对，执着一个正知见是你的慧不对啊。这里只是说方便说，你可以这样说啊，因为真正的知见是什么呀？是容不得你知，容不得你见的呀。所以这个地方上是真定慧啊，当然是定慧相资了，定慧相等了。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。如果是心口俱善，内外一种，定慧即等啊，就是说的是，那你就是说内外一种，这样的话定慧即等。这个内外一种是什么呢？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通俗的说法，把上座的状态用在下座，把下座的状态用在上座啊，这样的话，所以我们是什么什么呀？我们是下座观照是正行嘛。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每天能够打很长时间，他总要工作的呀，他忙的时候可能一天就两个小时。这种人最这个最正的一句话就是说，坐下观照是正行。你不要以为打坐是正行哦，坐下观照是正行，就是对这种人说的。因为他又着相了，他说你看我怎么福德不够，一天只能坐两个小时，那你坐下别忘了用功夫嘛，坐下别忘了时时不住相啊，你别忘了这个啊、这就是定慧相资。话说回来，你坐上坐了以后，你那个心态安稳平稳，你是坐下你是可以体会得到的，做事很轻松啊，很轻松，很自如，就是像没坐一样，就是像没坐一样。那么你坐下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又着在事上，你就提醒自己，哟，自己怎么又有个事儿做了，自己怎么又在这纠结了，你就多提醒自己。这样的话，你下坐的心态好，你坐上才容易更得定。所以这叫定慧交资。为啥啊？有的人他就是坐着，他老是那个一坐上去可费劲儿，可费劲儿的。他的坐下的就是那个思维拣择太多了，跑野马跑得很厉害。这种人他上座的时候就是累，但是这个累也好，累着就是他累着累着他就调节过来了。他坐下他就懒得，就是像我们说的北京瘫，坐下往那一瘫，啥都不想想啊，那就让你身心疲惫，你妄想打不起来啊。心中心就是有这个奇妙之处，所以也不怕。但是你坐就是坐一两百坐以后，就是你要知道你这个思维拣择，你坐下不要老是用那个思维拣择，就是你要企图用一种理论去支撑，这样的一种的想法是要打消掉的。这个理论是用来调整，这个正理论是来调整那个邪理论的。你那个邪理论没有了，正理论是不需要立的，你直接执行就是了，就是心平行直啊，就是你的心平，你的直是行的就可以了。如果有一个人他总是靠着理论去支撑，那他总是理事无碍，理事有碍，总是会打成两截啊。心中心是不假造作，就是心中心修到最后他是不假造作的，这个理论的支撑是没有这个踪影的啊。但是这不妨碍说理，说理起来可以说的是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什么样的这个理他都能够说得到啊。但是你不是要靠一个理支撑，而且其实从咱们迁座来说，很多人就是这样的，他实际上的话他做事很利落， 但是他总有一个理智撑在那儿，他有的时候就是回不过来头，因为我这个地方好像是迷，其实他做事挺利落的啊，迁座的人哪一个都有哪一个的可取性，但是就是他的思维，他一直觉得这个佛法应该有一个理论，然后我们去照着这个理论做，他不知道这所有的理论都是因病于药的，你没有这个病，你这个理论要去掉，他不知道这一点啊。比如说就抱着这个就是啊，其实抱着这个就是，他还用你抱吗？那本来就是，还不如撒手呢，你撒手他也离不开你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他本来就在呢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你舍不掉的，放心吧啊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走啊。自悟修行啊，自悟修行不在于争，若争先后即同迷人，不断胜负却增我法。这个就是说的胜负心啊，胜负心。这样的话就是与我法是不合适的，却增我法，就是这样的话把我的法就作为增益棒了，就给佛法上加东西了，加东西了，这样的是不离四相。他说的这个四相就是《金刚经》讲的，因为六祖是看《金刚经》嘛。金刚经讲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所以大家学了六祖坛经也可以有一些基础知识，关于金刚经的基础知识。一般说四相就是指的是金刚经的四相啊，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啊，犹如灯光啊，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的好啊。定慧就是犹如灯光啊，有灯即光，无灯即暗。定灯是光之体，光是灯的用啊。明虽有二，体本同一，此定慧法亦复如是啊。就是定慧法呢，它是什么呢？它就像是灯光，你这个灯能离开光吗？光能离开灯吗？它两个谁也离不开谁，有光就有灯啊，有灯就有光，这两个离不开。所以说明虽有二，体本同一。那有的人就说，他俩到底谁是体谁是用啊？你这样一说不就分开了吗？所以此定慧法也是这样的。这个地方上二组有一个第二个，大家看第二个那个解释啊。自悟修行不在于争啊，二组这有一个解释，就是说我们修法的时候啊，可能是先定啊，先以智德，先以智德后先以定，先以定动后以智拔啊，先以定动后以智拔，就是先得这个，先得定，然后再足以养慧啊，再足以养慧，就是说先是三摩地啊，先修三摩地，然后再起三摩波提啊，三摩波提，三摩地跟三摩波提就是那个圆觉经说的啊，圆觉经说的，就是说的是我们心中心啊，总体来说的路子啊，就是说是先上座啊，得这个定，用来养这个慧，但是我们上座得了啥定啊？大家不是都知道吗？上座大家的困惑不都是上座翻吗？但是这个定怎么体现？这个定不是在坐下体现的吗？所以说我们上座到底是定还是慧啊？可难道不可以说我们上座是在慧吗？难道不可以说我们下座是在定吗？这样子你一下子就能明白定慧交资是什么意思了。所以说实修就是这点好，让你悟这个理儿啊，特别容易悟得到啊，不用再多解释你就知道。上座为啥是慧啊？上座是告诉你不管啥你只管念咒啊，你可别被他蒙走了。什么佛来，老人说的不是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不是说佛来你别理他，佛来给他斩断他啊，就是说灭了他啊，魔来灭了他啊，这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让你一切都不理，死心塌地的别理啊，这是上座的。你看上座不是会吗？下座不管什么事只管这个不理会，这不就是定吗？你不理会了，人家就不能奈何你什么了，所有的事都不能奈何什么了，这不就是咱们的定吗？那为什么又说咱们是先要上座才能得三摩地定，下座才能起三摩波提呢？这是因为没有这个上座的这个养啊，没有这个养，我们下座是起不了那个观照，起不了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个用的，必须要经过上座的这个养，就是咱们心中心，你这个下座的于是做了事就是没做，这种无助于心，你没有上座的那个滋养，你下座体会不到啊，你总是要用劲儿，而且没有用处。啊，没有用处。你上座了以后，你慢慢的就能体会得到啊，慢慢的就能体会得到啊。所以说，心中心的关照，就经常说的话，你不修心中心，你关不起来。那么你修六字明也可以，你修六字明下座不管什么，你就念咒，念咒化掉它也可以。多念咒总无坏处啊，修六字明是这样。开会呢，就是足以练定啊，这个也给它加大点。大家有什么也可以讨论。不讨论这个讲的可快，哗哗的就时间就过去了。开慧呢，就是足以练定，这个就叫定字，定慧交资，所以是知。然后这里二祖又说了，心不惑惑是定啊，知一切是幻， 而能不惑，这个是慧啊，这是不慧，这是用我们的正知见照破，照破那个尘劳烦恼，这个就是慧啊，这个就是慧。所以说呢，定中有慧，慧就既有定啊，故知是非二啊。这个地方我分成了两块，一个是方便定，一个是究竟定。方便定是什么呀？方便定就是说这个起就是上座下座，这个定慧交资，这个叫方便的啊，定慧交资是知道如一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遇事不惑，这个是究竟的啊，这个是究竟的。好，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，接着往下看，这个是一行三昧啊，一行三昧。一行三昧就是说的定慧等持，而你入了这个三昧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一行三昧呢，就是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。哎呀，这个都说的我觉得就没什么可解释的啊，多简单呢，再解释的都比这个复杂啊。这个所以大家也应该多记记啊，常行一直心是也。然后他又举了净明经云，就是维摩诘经，维摩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啊，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。莫心行禅取啊，心行禅取这种是最可怕的。一个人心行禅取了，你就没法跟他说佛法，或者没法交流。禅取就是他拐弯啊，遮掩呢、啊，遮掩呢、啊，遮掩拐弯。实际上你笑啥？世间人都是这样，是吗？咱们只是禅取的不够，只恨自己禅取的不够，说不来。人家那样的话，咱们在行世间法。你行倒也没什么，但是说佛法一定要直呼，哪怕是你的领导，你也要跟他说实话，你就说佛法。有的禅师呢，见到皇帝是有艺术性的说的啊，是有艺术性的说的。但是大部分的禅师，他知道见到皇帝没法艺术性的说，因为佛法无人情，所以皇帝一召见他，他自动就作画了，他都不去见皇帝了，见了也没啥好结果，一说又得罪皇帝，又害了自己的徒众，何必呢？皇帝一召见他，死活不去。哎，六祖慧能也没去啊。
中国诗词应该说得好。
嗯。
以前还见徐凤好。
嗯。是谁说的？
慧中国
诗。啊，慧中国诗，陛下还见徐凤否？
啊。
他这种人，他就是有艺术性，他不直说。您没有见到他，没有那个六祖这么直登登，他会艺术性的说。又顺应的说，这个人家说的这个什么什么，这个一切都是朕的国土啊，一切都是朕的国土啊。那你是朕的，你何在这个朕外啊？你看你在我相对之外啊。他说那个对啊，一切都不出你所外啊，我也是你的啊。这样一说呀，那皇帝高兴得很。那禅师就有这样会说的啊，也有不会说的占多数还是。会说的一说能说到这，而且他能够观机斗教，有时候能用哪一个？比如说，他说那个，那如果是佛法啊，那去了一个大宰相，他说，比如说吧，你一个宰相，你看您个不高，但是您这个财富五车，您这个个不高，您这个财富五车是在哪儿装呢？他一听，哟，是啊，你看我的那个财富五车多么广大浩瀚，岂止是我这个个小架，这就是佛法的微妙。他一听可高兴的走了。有这样说，这一个看缘分，不是每一个都能这样。所以说好多禅师他不跟皇帝近，跟皇帝越近他觉得越糟糕。嗯，
那这不是有这个
在
之间嘛，这就像那个经书所说，一切无为法而有差别。
对啊，当然是有差别的。
包括那个紫薇禅师，哎，那个杀他头的时候，他赶紧洗洗他自己作画。
嗯，对对对。
皇帝召见他，他不敢去。去了，这中间是有阶级的，
就是皇帝要是接见他，他不敢去了，他要看什么了？你比如说咱们法门寺是咋保存下来的？那个红卫兵要烧那个塔，他就作画了，他一作画把红卫兵吓坏了，那个塔就没有烧，那个塔就没有破坏，咱们的佛指舍利不是这么保存下来的吗？那你说他要不然他就被批斗还是怎么样的，他知道他要弄这个塔他就这样了，所以他作画是这样的，他不是，他要是不作画他连累的不是他呀，他连累的是自己的丛林呢，或者连累的是佛法，就算是跟那个皇帝好又能怎么样？就是说咱就说刚才我们在聊那个云门呢，上面没聊完，十世为王的那个，十世为帝王，十世都是为帝王的那个云门，跟皇帝关系好得很，那个古都长安全是云门的寺，全是云门的寺，哎呀，那个大寺小寺很多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一招换了一个皇帝，云门立刻要灭了，几乎灭尽呐、啊，云门的法脉就短，几乎灭尽。当时的时候，那个百丈山，人家都不是，人家说我不靠你居士，你居士你愿意给我供养就给，不给拉倒，我管你官大官小，反正我大不了自己养活自己。所以百丈那边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， 就是农禅，百丈的这个是不符合最早的佛经规定的。佛经的那个涅槃经上说得很清楚，就是说不能够有自己的产业，不能置身产业，不能有自己的产业，不能够有自己的家产和财物的，这是不行的。不能有自己在那儿做事儿去营生的，这个作为一个出家人都不行的。那百丈这可是破戒的，就是百丈他看到了这个，如果是靠这个的话，可能对我们的佛法会有影响啊。所以说百丈说，我就离得远远的，我在山上我就弄我的，你要是真有心你过来找我，就这样的，我离你远远的，我跟你不设尘世，不设尘世，我自己养活自己，我不看你眼色，这大不敬啊。所以说当时的时候那个很多人不敢这样做嘛，然后说你这不像话，这么破戒嘛。我记得好像有这样一句，就是百丈说的是你们尽管去做，因果我背，好像有这样一句话，这百丈清规的最早来源。结果呢，这做着做着到了云门，这云门一灭，所有的禅宗的这四这才明白过来呀，你看看跟皇帝走得近好不好啊？好什么呀，换了一张皇帝立刻全部换了，全部就是全部灭完了。所以大家一看还是这个远离的好。所以咱们的禅宗很早很早就知道政教分离的，政教分离是我们中国最早的知道的。你政治是你的政治，宗教是宗教，我跟你我们两不相干，但是我们两不相干我们就可以成为朋友，没问题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咱们的那个后来的那个农禅一日是这么来的，咋兴盛起来的？有这个云门的这个，就是有这一出。啊，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走啊。但行心直，刚才又拐到哪儿去了？心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。莫心行禅取啊，口淡说直啊。口淡说直，就是你光说着直，但是你的心还在那拐了拐弯，拐了拐弯的啊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尤其是咱修心中心的，没必要。咱们师兄之间也好，还是你跟老师交流也好，你就直，你怕啥呀？就老师吼两句，你也别害怕的，你也可以吼回老师，老师也不会在意的，真的啊，没事的。你就只管去说，没关系。有的人说呀，老师是不是厉害两句了？或者说老师说什么什么的话，这一说我都害怕的要命，怎么怎么样？完全完全没有必要，真的是没有必要。因为我跟老师也是打交道好多年了，老师就是这样的，很直很直，而且他没有什么，你问到什么他都会回答你，他不会不回答你。他有一个，比如说人家问老师你那家里头什么情况，老师最多回答个我不告诉你，但是他还是回答的，你看。就是在他那我们经常说咱老师这是无遮的啊，无遮的啊，自你自如所问啊，你问啥都行，害怕什么呀？学道的人嘛，你有什么你尽管问，老师不就是给你解疑惑的吗？有时候也说哈、啊。
老师，你这样一说，我就倒想要问一个问题。
嗯嗯嗯。
就是，你看我们现在的师兄弟们，我们大家也都很精进在修行，但在这修行过程中会出现一个什么？就是坐上是吧？有这个妄念纷飞，坐下呢，观照不够得力。那么你看，老师你也在修行，从某种角度，你看你从齐老师那里，你是我们传法老师，
那个不一样的，不代表什么。
老师，我是在想，您也是从以前也是执着或者不懂佛法，到一年的接触，到您今天成为传法老师，
别祸害我，我跟你是一样的。
所以说，我们在想，您就是在这个，或者说在照顾本来了，打扰孩子，就在这个环节上。您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心路历程，或者这个过程，
啊，我的心路历程就是我到现在才知道，并一切的心路历程并不重要。这是我说的最实在的一句话，真的，这是我说的最实在的一句话，真的是微不足道，不足以道啊，不足以道，这就是我的心路历程。不知道，你问了我才知道的。就是这样，
这个倒是的，
还有你说的那个坐上妄念纷飞，坐下又怎么怎么样的，你这要求太高了，你这不好好坐你怎么知道你妄念纷飞啊？你坐下你都不知道你妄念纷飞，你这个是好表现，你不要太悲观啊。坐上妄念，为啥妄念纷飞？是因为你这坐了，你安定了，你才发现了。就像那个阳光照到屋子里的，你才能够发现那个尘土，阳光照不到屋子里，你是发现不了尘土的。所以你不要悲观，妄念纷飞就让它去飞，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你只管你的妄那个咒语就行了啊。这是坐上，坐下观照咋不得力了？你出啥事了？一切好好的，说啥得力不得力啊？嗯，
你
那
禅宗1700多个公案，
1800则公案，其实比这更多。
对吧？上千报告。那么 兄他在这个见到本来或者说打开本来吧，应该是这样的时候，他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我们会有专注，或者说
打开的因缘不同，打开的因缘他那个时候做什么的都有，但是当下的那一刻全同，佛佛祖祖都同。
嗯，老师我就想问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真的是因缘，这是一个打开时的因缘，这是一个
成道就是修这个打开的因缘。
对，
成道了之后必然会有这个因缘，修道，修道就是修这个因缘。
我就在想问的是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成道的这个因缘，每个人老师的这个因缘是怎么样的？
你心中心呀，打开什么呀？什么打开不打开的？心中心，我很简单，我就是修了心中心，嗯，就是修了心中心三年。
怎么没打开？
你没修完啊！你没修完，嗯，你没修完，修完了再说，修完了打不开，咱俩再来算账。对，嗯。
所以我想问的也不单单是我自己，师兄弟们大家都是在不断的修，或者说已经有签座的，等等，啊。就是说在打开这个因缘这块呀，多给指点，或者说您的这个什么历程。我举个例子想要说什么，有一天我要打开来，当然除非我还没打开来呢，那么我一定要把我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次历程过来的，所以说保护自己嘛，我也一定要把它画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是因为所有的事情量质变都是由量变的，也就是说它前期一定有一个积累或者是一个渐修的过程，才能达到啪一下子啊冷静暴露。那么这个过程或者一转身或者怎样一下打开，那么前期的这个刺激的过程，这个修行的过程，我不光关注于它当时打开的因缘，还关注于因缘之前这一段的它的次第修行过程，它这个阶段的。
可以可以，我非常理解，反正你就是要问清楚这个事儿，不问清楚不罢休，我非常理解。
或者老师
我告诉你，我想说你说的后面的，你说打开了一下子那个，你说的是前面那些，我想告诉你一个后面的。你如果真的打开了一下子，禅师还有一句话，这个境地啊进来呀、啊、是大难的，就是你能到打开这是大难的，但是你要从这个打开这出去更难。你有一个打开在，你要从这出去啊，那个都未必是三年能修得了的。三年之后你可能还有点悟的踪迹呢，你把那个悟的踪迹消除掉，那个更难。所以说你刚开始啊，你就先别管打这个打开不打开，这样是最好的。你有一个悟处在，你到处一想，哎呀，那个时候那个时候，你就那个时候总梗在那儿。当你有个那个在的话，你就会有了，你可以看了以后就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，两个来回颠倒。明白的时候什么都知道，糊涂的时候就开始焦虑不安了，哎呀，这就开始不定了。后来我算是知道了，我是经过了这个，后来我算知道了，我就想这明白的到底是个啥，我就其实没有明白啥。没有人说就不管了，这辈子不当个学佛人了，老是打坐，打完千座完事儿，打完千座之后哪有这些事儿啊，就没了这个了。这我说的是后面那一步，前面那一步呢，前面那一步你好好的打坐就行了，好好打坐没啥别的。
那既然这样子，我认为强调明心见性本身或者说这个名词的时候，本身对于我们所有师兄弟的修行来说，就是一个让我们执着的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一个目标，反倒成为我们的一个枷锁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应该说直奔千座，或者一切事情傻傻修炼，不谈见性。
不是不是的，是这样的，见性是个目标。你打过枪没有？打过枪的话你就知道，你要瞄那个靶子，你要知道那个靶子在哪，你打的是那个而不是那个，你别打偏了。靶子你先听我说完啊，靶子瞄准了以后，下面看的就并不是靶子，而是你要准心。你看的是那个准心，你看靶子你打不准了。就是你咱们定好这个签座是咱们的本分，就是明心见性是咱们的本分，是咱们的文，是咱们的目标。但是这个目标定下来之后，把这个目标扔得越远，你离这个目标才能够越近。这就是修行的路子，佛法的微妙之处是在这儿啊，这个微妙之处，这个跟世间法稍微有一点不同。嗯，
你说这个法子，这个目标明心见性，到了最后心也不可得，你说成佛，结果无佛可得，你说
那不是，那不是，为什么心也不可得呀？等一下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心也不可得吗？
因为有可得之心啊。
不是的，为什么心也不可得吗？是因为这个不可舍呀，它本来在你这儿，你更要得个什么呀？本来你就具足呢，你更要得个什么？你对你更要得一个什么呢？你还更要得一个什么呢？假如说你现在你就是个男的，你说呀，我要做一个男的，我要做一个男的，别人说你有病。不是我说话太直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靶子吗？
这 这个地方上不能说是目标和靶子，这个地方上只能是给你演示一种，就是说假如说你到了目标之后是个什么样吧。
我说的这个不是吗？这个靶子本身是
啊，是目标。
也就是说，你们在说的时候，其实上这个东西就是本来的这个东西。
嗯，还有一种，还有一种，你看我咱俩这么讨论行不行？我们的目标是明心见性，这个可能这么说不一定合适。咱们说另外一个，咱们的目标就是开智慧断烦恼，这最实在，对吧？开智慧断烦恼，咱把这个定成这个，这也行。嗯，这样定，把这个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，咱们什么时候说明心见性啊？咱们什么时候明心见性？就是说咱们做功夫，咱们做功夫是在明心见性这儿做功夫，咱们不在别的地方上做功夫。就是咱们要知道，在这个上扎，实际上就是智慧，还是开智慧，明心见性就是智慧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般若三昧。你是有了一个明，有了一个见，其实你把那个明，把那个见去掉就行了。
好了，我去找靶子，专门练好枪法。
嗯，好好打坐。但是你可以继续的问，你什么时候问我，什么时候咱们还说，咱们还切磋。因为这样来来来回回的切磋，就有的时候可能对你有灵感，不怕，没关系。
其实我练枪法的时候就是在打靶。
嗯，当然了，当然是这样的，当然是这样的。那还用说，我不是练签奏的，就是打靶的。我告诉你，咱的咒语是啥意思？咱的咒语就是开悟吧，开悟吧，祝佛菩萨加持我，让我赶快开悟吧，
啊、
就是这个。所以说你不要管，你只管念，你只管念，你念一句有念一句的效力，你管那别的那么多干啥？你只管念。当然了，咱们的咒语是无量义的，所以你只管念。你说你这个什么提不起来呀、啊，怎么怎么样的，你就只管念，你也有效果的，不怕。
还有那个老师，你看这红头抽那个看这红头。那个就是讲那个
看取蓬头弄傀儡，
对，出现全靠里头人、
嗯、
里头人你的剑法，
里头人怎么了？
里头人你得知道那个里头人，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那个里头人啊。
里头人用知道吗？你现在不用知道，你正在跟我说话呀。
有没有里头人还是在出现的吗？问这个就是
啊，他说的意思就是指的就是明心见性，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明心见性的意思就是我们。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提明心见性？就是说因为明心见性是世间的本质，是这个一切万物的核心啊，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要提明心见性，他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
里头人，大部分就是我们是看不到那个里头人。
里头人哪是看得到的？
自己知道的那个里头人，但没感觉。
不需要知道，你这个里头人一直在用呢。你这个不，咱们六祖刚开始说了一个，说到一个这个"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"，这说过一个。咱们不是举了那个公案吗？即此不知道，这就是那个里头人。这个地方上容不得知道不知道，你这个不知道本来就是里头人的体现。所以说是容不得糊涂跟明白的。
老师，我认为他这个就是本身已经给答案了啊，这个看起来都没亏了，这个出现全在里头人，他问的是出现全在里头人，出现的是里头人都在出现的嘛，也就是说他出现和里头人在他的概念当中这是俩人。明明出现有一个外面三个人，
出现的人就是那个出现跟里头人就是一个人的嘛，你是俩一个人，另外一个
就是我嘛，你看到我了，你不用还要再